第27集，我看着他，忽然生出一股想要揍他的一股冲动。其实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现在他亲口说出来，我才真正的确信，这一切原来都是他在算计我。当初卖给我藏玉的那个老头，我脱口道，他点了点头说，是我安排的。那后来张也在古玩街买刀，那是我让他去打探消息，跟踪你的。潘海根一脸笑眯眯地对我说，他居然每一件都承认了，果然是他安排的。好吧，我现在已经不想揍他了，我想弄死他。难怪他会那么快知道我买了玉，第一时间去找到我，又故意要买那块玉，后来又各种圈套。老潘，我现在很想掐死你，你信不信？我恨恨地说道。他看着我微微一笑说，我信，不过我知道你只是说说而已，真要掐死我，你会后悔的。我无力地重地摆了摆手，苦笑道，算了，现在该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带上我了吧。潘海根忽然对我眨了眨眼睛笑道，我要是告诉你是你师叔吩咐的，你信吗？我师叔？我这次是真的惊讶了，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一切居然是我那个已经失踪十年的师叔搞出来的。难道是他要潘海根把我带到这个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鬼地方的？是的，潘海根点头对我说，是你师叔在那封信里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所以你还是认命吧。可是为什么？我满心疑惑，他却摇头道，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了。总之，你叔叔的信里要我想办法带你一起。他说，只有你才是找到黑水妖窟的关键。但具体的原因他却没有说，而且我收到信后也一直暗中查找那封信的来源，但却始终没有消息。没办法，最后只能按他说的办了。
那他一直没有现身？也没说明原因，你居然就肯跑到这里来。
我突然觉得这件事很是离谱，我那个失踪十年的师叔，只凭一封信就能指挥潘海根重操旧业，不辞辛苦不怕牺牲地跑到这种传说中的险地来送死吗？而且还拉上了我。潘海根听了我这个问题后沉默了片刻，随即未置可否地笑了笑，对我说，当然，一定有个原因，我才会这么做的。不过在我找到你师叔之前，我暂时还不想说出来，因为说了你也不会理解，甚至可能会影响以后的行动。所以，只要你能和我们一心合作，那么，在这件事之后，你师叔便可能会现身，到时候一切自然都会有答案。我闭上了嘴巴，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我已经不会再问出什么来了。而他之所以会告诉我这些，或许只是想要坚定我的信念，让我抛开对他的质疑和戒心，以便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真正的齐心合作。我老老实实地坐了下去，苦笑道，好了，你能跟我说这些足够说明你的诚意了。虽然不知道我那个坑爹的师叔到底要干啥，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都没用。我已经明白了，这是掉进我师叔挖的坑里了。没错，这就是我那个师叔给我挖的坑。从开始潘海根卖给我那块玉，到后面那藏玉所出现的种种诡异，都证明了这一点。简单点说，我纯粹就是被管骗来的。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转头问他，这么说的话，当初那个偷袭我的人也是他们一伙的吧？你们的戏演得还挺像，我还真以为那人死了呢。潘海根却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古怪的表情，对我说，不，你误会了，那个人其实我也不认识。我呆住了。这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觉，满脑子都是奇奇怪怪的念头，就连下半夜钻进帐篷也是一闭眼就想起老潘对我说说那些话那些事儿。我那个奇葩的师叔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连师傅都不是很清楚他的事儿？他只凭着一封信就把我们弄到这个鬼地方，他的目的又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荒原上度过的第二个夜晚，好在无惊无险安然度过。天亮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之后便继续出发了。昨天晚上潘海根的地图我仔细看过了，却没看出来什么，因为上面只是一幅局域图，画了一些简单的线条和圈圈叉叉什么的，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任何含义来。说这是块地图，我倒是觉得更像是以前我们楼下住的那个倒霉孩子闲着没事在墙上乱涂乱画的产物。我问潘海根，这叫地图啊？他笑着对我说，有些东西只要自己能看得懂就足够了。我就把地图丢给了他，只有他看得懂还给我看，这不是逗我玩吗？不过他却告诉我，我们目前走的路线就是按照这地图上的方向，所以一定错不了。我们再次上路，却还是要经过昨天的树林。走到那里一看，昨天晚上死在地上的那条巨蟒居然已经消失了，地面上只有一些凌乱不堪的痕迹，还有一根带血的粗树枝。我们几个不由得面面相觑，我敢发誓昨天晚上风平浪静，连一点怪异都没有，可这巨蟒那将近20米长的身躯目测最少也有1吨重了，咋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呢？是被其他动物拖走回去当点心了，还是被他的同伴带回去举办葬礼了呢？可无论是什么原因，那么大的块头总不能说没就没了吧。潘海根皱了皱眉，简单勘察了一下，对我们说，不用管了，穿过这片树林应该就会有新的线索了。阿生也说，不错，根据我之前的探查，前面应该还会有水源出现，到时候说不定还会有人家。于是我们便暂时不去想什么巨蟒，抓紧时间穿过了那片树林。不过我们在树林中却发现了一幕触目惊心的景象，那里面竟然有一大片区域树木断折，荒草倒伏，满地狼藉凌乱，就好像经过一番大战一样，而且地面上还有许多斑斑血迹。张也到处查看了一番，回来对潘海根说，潘爷，应该就是昨天那个畜生留下的痕迹，看来在咱们之前他还真的和人拼斗过，而且受了伤，估计他的那只眼睛就是那时候废了的。潘海根点头道，应该是了，大家都精神点吧，看来在咱们前面还有高人先行一步，这路上怕是不太平啊。大奎笑道，潘爷想得太多了，依我看这是有人在给我们清理障碍，昨天那个大神要不是眼睛受伤了，估计还得更难对付。清理障碍，就怕到时候清理到咱们头上那就坏了。班海根的话说得我心里头有些发寒，那几人也不再说话，于是便加快速度穿过了这片诡异的树林。所幸途中没有再遇到什么事儿，而走出树林之后，前方景物一变，居然真的出现了一片低矮的山顶。潘海根他们都有些兴奋了起来， 手指着前面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看样子似乎是和他地图上的地形对上了。不过我却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过头问潘海根道，老潘，你说咱们前面那个人会是前天夜里救了咱们那个人吗？还有那个沼泽地里的尸体，张也曾说过也是刚死了三天左右，你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又或者说，难道是有人和咱们同时行动的，而且比咱们要快一步？我这话说完，他们几个同时回头看向了我。我疑惑道，
你们看我干嘛？我说错了吗？
潘海根拍了拍我说，不，你没错，你说得很对，其实我们早就想到了，所以为了避免别人抢先一步，咱们必须得抓紧了。据我估测，如果那地图正确的话，那个地方应该就在前面那片山地里。他伸手指着前方，目光中忽然流露出一股异样的神采。我耸了耸肩，没有吭声，心中却是暗想，到底他和师叔之间有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